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联储的政策走向，以及下一任主席在决定是否降息时可能会面临的挑战。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这个决策背后到底有哪些复杂的因素。哎，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有意思的事情聊起吧，就是
对。
投资者为什么会押注美联储主席换届之后会立刻降息？
这个其实就是跟特朗普的一个承诺有关。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提名一个非常喜欢降息的人来担任美联储主席。所以有一些投资者就基于这个承诺，就开始抛售在鲍威尔任期内到期的一些利率合约，然后同时去买入在新主席上任之后到期的一些合约。那他们其实就是在赌特朗普能够干预美联储的这个决策方向。
你觉得这个美联储主席他在决定调整利率的时候会受到哪些条件的制约呢？
他肯定不是说像一个独裁者一样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因为首先他调整利率要得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嗯。
那这个委员会呢是有19个人，然后其中有12个是有投票权的。那这12个人你也不可能说就是轻易的去让他们都同意你，对吧？
听起来就这个决策过程确实非常复杂。
是呀，更何况就是今年美联储的官员们其实在维持高利率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一致的，但是他们内部其实对于关税政策的影响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所以导致他们在降息这件事情上面有非常大的分歧。你看，有人说要降2到3次，有人说要降1次，还有人说要维持不变。那这个分歧到了2026年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他们的预测区间从2.75%到4.25%都有。
所以就是说，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想要推动降息的话，会面临哪些困难呢？
就首先，他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了损伤，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可能即使换了主席，这个委员会也不会很快的就同意有一个很激进的政策的转变，再加上就是经济数据可能也不会马上就支持降息。
听起来就感觉好像，即使新主席上来想要大展拳脚，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然后再加上特朗普还可以通过理事的任命来改变这个力量对比。对，比如说他可以在2025年的时候利用一个空缺，再加上如果鲍威尔辞职的话，他又可以再任命一个，那他就可以安插自己的人进去。但是现在布雷纳德和沃勒这些人，他们的表态其实也都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就是说，支持额外降息的这个阵营要想形成，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OK 吧，反正今天我们就是聊了一下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可能会在降息这件事情上面面临的一些挑战啊，无论是从决策机制的这个复杂性，还是从外部的干预啊等等各个方面，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OK 吧，那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